现在时刻四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一零四点一，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Taiga zo，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莹莹。在今天呢，我们的专访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本书。其实我们的节目当中有的时候会介绍新书，但是今天其实介绍新书的背后，它其实要谈论的跟大家一起省思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也是一个我们大家生活在这个社会跟土地上面一起需要来关心的问题哦。好，很少莹莹在节目当中开场白讲的那样的严肃，但其实也没有严肃啦。我们先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宾，监察委员王美玉王委员。委员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监察委员感觉上很 powerful， 很 tough， 可是王源声音好温柔哦。
是吗？谢谢。
好，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位作者。这是您的第一本创作吧，对不对？
第二本。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蒋方良传。
哇，您写的书都是很特别的耶。
都算是一个比较
没
有声音啊、没有声音，因为蒋方良是蒋经国的太太，
对呀、
她贵为第一夫人，她是一个没有声音的第一夫人。
嗯，好，那其实担任监察委员之前，您的身份很长一段时间，其实也是一个属于社会观察的一部分，一个记者，一个媒体界的一部分。
是，我长期在中国时报工作啊、那是从中国时报的实习记者，一直做到政治组的主任、总编辑，到中国时报社长。
嗯，
两年半前转换跑道到监察院来。
哇，哎，从报业从一个媒体人要去当一个监察委员，我觉得第一个会思考的是说，是不是要学的东西很多啊？因为比如说很多法条啊，很多本来不是我们传播业懂的东西，其实要先充实自己很多吧。
监察委员的产生方式啊，它是由总统提名、然后要经由法院行使同意权。那我过去长期在中国时报，我是跑政治新闻啊，所以记者这个工作本身就是监督政府，为人民发声，为民喉舌哈。那监察委员的工作就如同我刚刚讲，他是来监督政府行政部门有没有违法失职，整次官箴啊，然后为人民伸张正义哈、所以他的工作上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监督政府。比较不一样就您刚刚提到的，说那这个法条很复杂啦哈、那监察院他的组成，他委员是独立行使职权，但是我们的幕僚群里头有很庞大的一个叫调查官啊、调查官来自各行各个领域的专业，比如有会计师、有律师啊，有懂银行、懂金融的、懂儿福的哈、懂这个妇女人权的啊，各式各样的背景都有，有建筑师，所以我们接到人民的陈情案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是属于哪个陈情，但是就是说你接了这样，就会有很强大的专业幕僚来协助你办。
嗯。 什么要一开始的时候先来让我们的这王语言谈一谈他自己一个职业的转换跑道，而且要谈一谈他现在目前当监察委员的一个重要的背景资料，因为其实这本书的产生跟现在做的事情也有的关联，对不对？
好，
这本书其实是您的第二本书，这个书是由时报出版的，书名叫做16。刚才这位委员有提到说16这个是一个 secret number，
对，它是个密码。
嗯，但它的副标题其实很长，书呢其实除了16之外，他写说是谁让少年带着痛苦与惧怕走完他的人生，这句话很沉重诶。第一个是少年就走完人生，而且是带着痛苦与惧怕。
是。
这整个句子里面其实就包含了好多好多故事在里头。
是。16是指少年16岁就死在桃园少府院。那16还代表一个意义，这个少年来自于非常贫穷家庭。那我就在想，人生为什么会一再的复制贫穷哈，那他的妈妈16岁的时候，少年的妈妈16岁的时候离家出走。所以这个少年他非常可怜，他是等于三代贫穷，单亲家庭。然后他在16岁的时候离开人世的时候啊，那个完全是在一个体制底下，这个体制就是我们的少府院。少府院他不是关刑事犯啊，我们对于少年他如果犯错，我们会叫少年事件处理法，就是说你犯错了啊，他不是重刑犯，他不是受刑人，理论上他应该是一个感化教，是个学校。结果这个孩子就在这个体制里头官僚啊体制里头，就是制度杀人底下，他就走完他的人。而且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几乎几度我以一个母亲的角色来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台湾是这么进步、这么文明、这么自由、这么民主化的国家里头，我们对于有一群来自于贫穷、单亲、隔代教养的少年，他犯了错，我们是这么不人道的对待他。所以为什么这本书我会抢在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之前，12月9号发表新书发表会，我是呼吁社会大众，我们是不是太集体的冷漠来看到穷人家的未来。我们常常听到政治人物在讲穷不能穷教育，苦不能苦孩子，但是呢，我们在感化教育里头有三个单位，一个是桃园少府院，一个是彰化少府院，一个叫矫正学校，它叫陈振中学。三个单位加起来收容1000个小孩。这些孩子他是来自很贫穷的家庭，他犯错之后，他的家长都以为说我送给政府管、
哦、
我管不了，我就给你政府管，很多是偷窃，
对对对，
很多是偷窃、嗯、那不然就毁损哈。那送到感化教育里头，通常法官裁定，为什么要裁定他，就觉得说他有可能他的原生家庭没有办法给他正常的教育哈，也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的一个教育。所以感化教育的初衷他写得很清楚，这些孩子在这里要受到学校教育的管理，有家庭式的对待。但是我们现在的体制里头就是这个感化教育，你看一裁定就一定是3年，这个收容量三个单位加起来有1000人，所以3年之后又1000人进来，3年之后又1000人进来。但是如果你没有让这个孩子在这个感化教育里头受到良好的照顾，或者说应该受到他应该有的教育的话，请问这1000个人出去之后呢？那这个个案让我看到感化教育的粗暴、感化教育的无情、感化教育的官僚。好，那这一个个案我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人权的问题。好，你想想看有多少孩子在那里头，他出来之后有一个孩子告诉我，在这里就是拳头出头天。
我觉得你如果到街上去问，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台湾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家，我们很注重人权啊，当然注重人权，连同性不同性要不要结婚都可以自由表达心声，甚至去有发言的权利，人权多重要。但是刚才委员讲到的，那其实是不是有很多其实最基本的人权，我们以为它存在，但其实不存在。
是的，你讲得非常非常好。我告诉大家哈，根据联合国的儿童国际公约哈，人权公约里头，它讲到我们对保护儿童哈，他受照料的时候，他不能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者凌辱哈，也就是侮辱他哈。被剥夺自由的孩童 更应该受到人道的待遇，他的固有人格尊严应该受到要尊重的哈，并且要考虑到18岁以下小孩的需要方式加以对待。这是我们已经实施了这个儿童权利公约，而且也是内国内法化。那我刚刚讲到了我们在少儿院收容的，我看到的现象有国小六年级的到高中的哈，那他因为预算的关系他就可编班。那你想想，其实在一般人的眼中，我们教育上的名词叫做飞行少年，也就是所谓的不良少年。所以一般人，我觉得我不知道，就社会上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所谓的已经犯错的孩子、不良少年啊？那他被裁定到受感化教育的时候，理论上不就要回归到人权公约里头？就像您刚刚讲，同志结婚，他有他的人权。那么，如果一个家庭是残破的、失能的、贫穷的、隔代教养的，你知道这个感化院啊，就少辅院里头受的孩子有多少？70%来自于这样的家庭，他家庭是失能的，好，所以政府才要介入嘛，好，在补他家庭功能的不足，补他在学校的那个教育里头低成就，好，所以他一定要让他就有至少有一技之长，他的理念是这样想的。但是事实上在实施上是没有这样子对待孩子。我们是成人监狱的管理员、狱政管理员跟少辅院的管理是轮调的，
轮调的
、哦、对，所以他就缺乏教育资源啊，所以他没有教育的专业、
哦、
那少辅院经由这个个案来探讨他，我发现他是有时候会小孩管小孩，他会设立干部，那干部就会来管理其他的孩子。那你想想看，比较弱势的孩子，比较幼小的孩子，小六跟高中在一班，
好可怕、
啊、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
对，那就让他们自己去弄一个团体，无视于那个团体的 leader 去欺压那个比较弱小
的。是的。
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你知道我所有的心情，是你将我从梦中叫醒，再一次给我开放的心灵。关于爱情的路我们都曾经走过，关于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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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对你一个人说。
泡一杯好茶，你们泡着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 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催卵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受损当然社服。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电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平台。
所以除了这个个案，这个凯凯他在里头，他死的时候，这个孩子太特殊的一个个案，他是出生在监狱，因为他妈妈是受刑人。那我们的规定是你女性受刑人带着孩子可以养到3岁，哈，那这个孩子在监狱出生，2岁的时候由他的外婆阿嬷接出去，哈，然后接着就是有一阵子是跟阿嬷住，有一阵子送回乡下跟阿祖，隔代的隔代阿祖，哈，然后再回来，哈，再跟妈，哈，那他是一个过冬儿，哈，那他那个就是。所以他在学校成就上就会比较不好，但是他曾经在台遇到他的人生最大的贵人就是他的老师，在中山国小，他老师非常好，发现他是个过动的孩子，有协助他，我想那是他一辈子最有受到尊重，温暖尊重，人格一个尊重。接着他因为后来因为离开阿嬷，然后跟着妈妈又搬家这样子，那所以他就变成流浪在街头里头，哈，这样子，然后最后被裁定，他因为偷了同学的钱，偷了个手机啦，哈，那几度他又再犯，所以就进到桃园少府院。他感化3年，大概1年半就结束他的生命。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监察院的网站上看到，我剪了一个很短的一个影片，哈，我是把他最后的身影，就理论上他应该被送到医院去就医的，就是但是他的监护人的监护科长通通没有认为他应该监护就医，是把他关在一个叫他们号称是病舍，其实他是一个考核房，就是个紧闭室，丢在那里。最后26.5个小时的身影，我是边检，我作为一个监察委员，我告诉我自己要非常理性，但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觉得我们对待自己的小孩是那么的疼惜，但是我们看待别人的孩子，我们怎么可以这么无情？
我这本书，其实从一开始这件事情重启调查，或者是您开始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你回过头来抽丝剥茧，你决定你一定要把它弄清楚，甚至到后来要把它出成一本书，我觉得中间是一定有很多陆陆续续发现的一些事迹，甚至你必须去克服的问题，因为一旦白纸黑字要把它明明白白写出来，我相信是会有很多人必须要被检讨，甚至是要被 澄清说他的责任问题在哪里。你当时那时候要出这本书的时候，当然您的本身的自己认为你应该做这件事之外，有没有思考到说可不可行的问题呢？因为到底一个这么一个它不是像当初洪仲秋那样一个大家社会很关注的事情，是一个没有不太有人知道的孩子，然后你这样写出来有人会关心他吗？然后这样陈列出来之后，会不会有人跟你说你干嘛出这本书？
当然了，其实也有人问我说监察委员可以出书吗？哈，那我就告诉他，其实监察委员曾经出书过哈，但是我出了这本书，我用的形态过去有人出书的形态比较不一样。其实这是一本调查报告，监察院有很多个委员会有调查报告嘛哈，这本调查报告有四个委员一起调查，那我就对这个案子特别有感觉。好，那我是觉得我从一个个案一个孩子的死亡，我看到这个制度的不完整，制度的一个残酷面，我觉得是应该去改这个制度了。所以你如果看推荐序，是中国时报一个副总编辑，他推荐里头序里头，他谈到韩国的荣辱法，那是一个非常惨的案例。好，那能不能引起社会共鸣呢？是我自己也在想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我不愿意再沉默。你知道，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孩子在裁定在那接受感化教育里头，就是说他可能都被社会化到他不敢讲实话。我这个书里头还有个案例嘛，陈振中学的孩子，他在出庭的时候，他法官就问他案情啦，那你犯了什么错啊？怎么哈？那问他案情完之后说，那你还好吗？你刚到那个学校啊，陈振中学还适应吗？说报告法官，我被有同学打我了哈。那法官就很紧张啦，哈，那赶快啊发了一个公函呐、啊，一个公文呐、啊，五天内就追啊，这个公文就追到陈振中学，收到个公文的时候来不及了。这个孩子被集体私刑，5、6个孩子就在一个有监视器的底下，但是监视器又看不到。这个孩子被打到用喊的大声喊叫，没有人听到。好，那就是你觉得呢？所以我的序叫无声的监视器啊。好，那这个孩子打到什么地步呢？打到他是被送医之后啊，是记者知道了，记者报道了，然后矫正署才知道这个孩子打到哈、啊，被打到那个肋骨断，住加护病房，然后他的脚趾头，六根脚趾头，他用那个锐器戳他的指甲，到最后是化脓，六根脚趾头医生要为他拔除。这也就是说里头的状况，他管理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弱弱强食。如果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你被打一次，我被打，我敢讲，再打你一次，你敢讲吗？没有，我自己跌倒。买姓少年这个凯凯在裁定收到桃园少府院的时候，我们法院也有保护官，保护官就去看他，你还好吗？还可以适应吗？这保护官通常都是 routine 啦，三节的时候就慰问他。有一次他就跟保护官讲说，我被打手快断了。好，那个保护官就问学校有没有这件事。好，学校当然不承认有这件事嘛，但是我们在调查这个案卷的过程里头，孩子被迫凯凯被迫写自白书，某年某月我告诉保护官说我被打手断了，这是指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不是在少府院、啊、至于我那天讲的叫做胡言乱语，这孩子的自白。那你说这个孩子他真的被打他还敢讲吗？所以他这一次右胸前这个大片、啊、不舒服，他再怎么问他都说运动伤害。那怎么运动伤害呢？
为什么抓痒抓的？怎么可能？
对对对，他说他运动伤害，单手做伏地挺身。到最后抓痒是因为他没办法解释，因为他有伤口，然后整个都是整片。你要看那个影带，那个片子很可怕，整片哈、哦，就是右胸前哈、哦，就是凹陷啦，做大片的哈、哦。那怎么解释呢？又有破皮啦，那只好说他抓痒。所以没有办法让就是说家属可以相信啊，就是他的阿嬷四处伸冤、那后来在立法院就有媒体委员哈、啊、就接受了这个陈情案，那为他也开过好几次记者会，就像一个涟漪他没有扩大。好，那后来我是有一次看到一周刊的报道，他形容这个孩子的死、像一片落叶的黄地又扫被扫掉了。我看得非常感动，我觉得如果这个孩子这样的伤叫做抓痒， 我觉得我们来抓抓看，怎么会抓成那样子？后来我们调查，我们立案调查之后，法医带来一张照片，他解剖这个孩子，有一杯那个杯子像那香槟酒的杯子那么大一杯的血，里头有半杯是乳白色的，他告诉我们那是浓汁，浓化浓的浓，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孩子有多痛苦的走完他的最后的一生。
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妈妈，然后很不幸的，或者是说我有家人，他监狱里面，或者他即将他要被判刑，他要被去监狱，我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他？我即使知道他要为他自己的犯错付了代价，他必须去服刑，但是我会不会很，我在我害怕之余，我希望他是健健康康的付出代价，而不要也变成书中主角的一环。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正向的方法，或者是一些团体可以来建议给一般的受刑人的家属或者是家庭？
目前以矫正，我觉得矫正署哈，就是说他们这次我在去年我在行政院巡查的时候，我也把这个买身啊，就凯凯这个案件提出来，希望矫正署能够重视。那矫正署，那现在你看那个行政院改组了嘛，哈，那个520新政府上台之后，部长也换人了，那他们也强调哈，他们在这一个领域里头会尽量的哈去改善监狱的管理方式哈。监狱是成人监狱，我们现在讲的是少府院是感化教育哈。其实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我书中有带到一句哈，大家不要忘了，高雄大寮监狱有六个死囚自杀案，哈、那是六个活生生的大人走进监狱里头，六具尸体出来，血泪斑斑，对不对？那个监狱的典狱长还一度当人质嘛，好，那你看看成人的监狱是这样子，那少年的感化院呢？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的监狱室哈，它有几大困难，就是矫正署的工作，它管的那人很多，我们那个监狱是人满为患。那我们也知道社会上哈，就是监狱是一个嫌恶设施嘛，只要哪里去设监狱啊，民众就反对哈。啊，所以做一个，就是说你说哎，这个会不会犯错哈？我刚刚就讲哈，他们不是刑事犯，他们不是刑事被告。他们只是少年事件处理法哈，就是说他偷人家东西啦、打架啦，这样进去的哈。他如果这样子被对待，所以我只能呼吁，就是说，因为在这个矫正署，就是说，他我们在调查过程里头，我们有过去法务部哈，他有承诺哈，都要矫正学校，也就是有专业的教育资源进去。但是那样平均下来，一个学生一年的预算大概580,000。那这个感化教育就比较便宜啦哈，就是反正就这个狱卒来管嘛，就管大人那一部分来，教育资源没有进来，就一个学生预算一年大概300,000，就是差一倍的预算，所以是钱的问题。所以我下了一个标题叫价钱下的人权嘛，讨价还价。但讨价还价下的人权，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是制造社会更大的问题。这1000个孩子每3年一批出来之后，如果他不是接受你的感化教育，让他读书识字，或者是一技之长，不管做奥趣也要修理车哈，哈啊，也要做几下什么一技小生意哈，那他出来是靠拳头走天下。好，那你源头你在计算那个300,000一个人还是580,000一个人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好，你想的是什么？所以我会呼吁说，我们除了民间的力量要来关注这一块之外哈，我们更应该哈要求政府，他一定要从源头，从事情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有制度面的改革。等你把这个事情闹大之后，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他是再犯率很高，他在不管在感化教育里头哈，他出去之后再进来，出去了，长到他18岁之后，以后就变成人，成人到成人监狱之后，你觉得你的300,000的代价到底你是怎么算的？哈，所以就是说你对待这群人，就是这种人权，受刑人也有人权，
当然
大人受刑人也有人权，所以我们常在讲更生人的一个权益。
好，
我们当然希望你犯错你要付出代价，那在那个里头让他有反省自己，好， 改过自新，但是我们的矫正矫正体系如果没有办法正视这个问题，那这个一切都是空谈。更生人出来找工作也很难，他想要自立自强，社会上给他机会吗？所以如果当他是个成年的时候，成年人的时候是面对这么艰困的环境，更何况他是这么小的小孩，好，所以这是大家要来思考一个问题。而很多人，我想告诉很多的父母，就说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管不了他，政府会帮你管得更好，以目前的制度是不可能的。好，这个孩子就死亡了嘛？
对，
这个孩子就死亡了。那这个孩子真的是他非常的悲惨哈。但是我们也因为这个悲惨的个案，我们看制度全面性的问题。当然，我们到了法务部巡查的时候，法务部长邱泰山邱部长他有承诺哈，他不仅这个案要重启调查啊，这是公务员在行使公权的时候，他可能有业务过失致人于死，很明显这个孩子是被延误送医的。那至于他身上的伤怎么来的也不清楚，不明不白就行政牵结，那牵结就是我查不出来啊，就把你结案的意思哈。这是我不能接受了。就像我前一阵子有一个调查，就是外籍渔工苏皮亚诺的那个案子一样，也是被行政牵结，就随便，其实就是讲一句难听话，好像就能把他吃案吃掉了一样，不可以这样子哈。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我跟另外三位调查委员，我们认为说我们一任六年，我们希望在我们任内能够完成，好，能够追踪到什么地步呢？希望把教育资源，政府的教育资源能送进这个少府院，感化教育一定要真的所有教育资源进来，要不然悲剧一定在发生。
好，今天呢我们介绍这一本书，其实是很多面向的一个探讨跟呈现。当然今天这个王委员呢在节目当中谈到的很多的点哦，跟个案也许大家过去曾经听过或者是看到周刊新闻当中片面的报道，但是如果当大家有这个时间沉下心来完完整整的看这一本调查报告的时候，其实应该会有更多的机会，或者去省思，或者当我们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去多多关心一下身边的能关心的人。就像您讲到，其实在小问题的时候就应该要多做一些事，对不对？
对，我们不要集体冷漠，因为这个孩子本来到了那个机构，那个机构要拯救他，他反而被机构给害死了。
对，好，这本书叫做《石榴》。那哎，我离石榴好远了，但是每一个孩子的石榴都很珍贵，
当然，
对不对？
当然，
好，非常谢谢我们监察委员王美玉王美媛为我们介绍这本书，也祝福大家每一个孩子都有最珍贵、最值得重视的石榴哦。谢谢王委员，谢谢，
谢谢大家。
我要的不多，无非是一点的我感受。我要你真的不多，无非是体贴的问候，亲切的微笑，真实的拥有。告诉我，告诉我，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有多少空白的心在今夜里跳动，有多少呐喊在胸腔里沉默，不同的梦里只有冷漠，这样的夜我不理人。你不多，无非是眼光里有你。
天气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耗电呢、啊，所以非夏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领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这个如果说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一定经常会思考说，哇，这个周休二日啊，或者是假日的时候，应该要全家人去哪里走一走、玩一玩呢？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吼，上班已经真忝嘛吼，啊那放假上好是在点么厝诶吼，安尼休困就好，爱看电视就好。可是小朋友都很期待，不要啦，我们出去嘛，我们出去玩一玩，我们出去跑一跑。那爸爸妈妈其实可以选一些比较近的地方，或者是离你的住家不太远的地方，也可以跟小朋友度过一个很快乐的假日时光哦。吼，妈是讲一定爱走就远诶，啊是讲开就侪钱诶，拢唔免。其实呢，在我们台湾很多城市里面，都有很多的角落是很适合亲子一起去共玩的哈。好，比如说我们就以台北来说，台北你不要看它是个大都市哈，是一个商业城市。台北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地方，或者台北的周围附近也有很多适合大朋友小朋友，或者甚至一家三代吼，三代同堂最近来去佚佗诶吼。比如说呢，我们先从郊外接近大自然的开始介绍起好了。诶，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采草莓？讲到采草莓呀、啊、吼，其实现在差不多刚好就是草莓的季节嘛，周休二日或者是现在这几天连假呀，就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到台北市附近的农场。这所谓的农场其实就是用小型农场哦，去感受一下自然环境，同时你真的可以跟孩子很快乐的玩一整天哦。那其实台湾特别是台北市，你想台北市土地遐贵对不？哪里有什么农场啊？来介绍您，像是内湖的大湖街，这大家可能都有听过。但是呢，这几年其实内湖大湖街这边经营的农场已经经营的非常的好哦。这边呢，内湖这边其实是台北市农场集中的大本营哦。那这边就有很多的观光农园。那你知道观光农园其实真的就是好利来观光，阿哥也在送，阿哥也在哎，阿哥也在家，阿哥也在贴等去哈，啊抓地点嘛呢。所以呢，观光农园这边呢，主要是分布在内湖的内沟里还有碧山里。那在碧山路还有大湖街这两边的山坡上面呢，像是大湖街上面有清新休闲农场。这个清新休闲农场哈，他们会平常会栽种这个萝卜，巴萝卜哈的萝卜哈，在桃。那春天的时候呢，会有草莓 strawberry。
那另外还有经常会有红橙橙的玉米番茄 tomato， 还有香菇啊 hugo 呢。所以呢，其实一年四季经常有很多不一样农作物哦。那这家的农场主人，他们很多世代都住在这个大湖这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其实在这边种过很多植物，而且很知道怎么样经营这个城市的观光的农园哦。所以很多城市里的小朋友有机会来到这边哦，都很快乐，真的来拔萝卜。其实莹莹没有拔过萝卜耶，我唱这个歌啦，然后我知道萝卜长怎样啊，我也要煮菜头汤啦，啊就空空的这样，可是我没有真的从土里面拔过萝卜出来。好，所以可以带小朋友来拔萝卜哈。这个是清香休闲农场，而且一年四季都有作物哦。没办没办。好，那除了这可爱的拔萝卜还有可以采草莓之外呢，你在现场有的时候他还有一些教学活动，教你什么呢？有些水果啊，齁，那怎样水果这个亲自摘下来之后要现吃嘛，很佳新鲜比较好吃，可是有些东西我们带回家又觉得很想要保存下来，对不对？诶，怎么保存呢？就可以教你做做果冻啊，果酱啊，或者做一些食材。所以这边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课程呢，教你可以做成柑橘果冻啊，或者做成水果冰沙，这样子呢就是把那个真正的食物或者是水果，它可以把它变成可以放久一点的东西哈，小朋友可以自己做的，比如说饼干呐，或者是麻吉啊，或者果冻，又带回家，然后呢，又可以又多一点分享。好，这个是介绍给大家在大湖街这边一个清香休闲农园哈。好嘞，跟大家大手牵小手一起去郊游。没有人需要寂寞，手心贴手心，一起心连心，这山的情侣最有面子最吸睛。刚才我们讲到这内湖这一带之外呢，其实还有阳明山哦。阳明山的金山里这边也有一些休闲农场，像是阳明山金山里这边呢，因为它这边没有任何建筑物阻挡，所以这边视野很辽阔，光是来这里看风景哦，其实就非常的开心哦。那像这个这个福田休闲农场就是在阳明山的金山里。这个福田休闲农场呢，它之前是士林第四市民农场，也是全台登记第六号，而且是台北市当初第一家合法经营的休闲农场，所以它的历史非常悠久。那这边有一条溪呢，刚好从这个农场经过，所以他们的水质很好。农场规划的比较大的特色就是，除了这边有很多的那个农作物之外，它有很大的面积是有步道，然后有植物解说牌，有大自然教室，还有一些那个小森林这样子哈，就等于是说，你拿来家，除了可以有那个农作物。 可以来体会之外，喜欢散步啊，喜欢休闲，或者喜欢享受分多金的人，其实大人小孩到这边来大概也可以体会到这种比较接近于山林的感觉哦。那这边呢，除了要让游客体会这种很舒服的接近山林的感觉之外呢，他们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套装行程，然后呢教小朋友一些童玩，像那个农村时候的童玩啊，我其实莹莹好像也没有玩过什么农村的童玩，我出生的时候跟那些玩具都已经是用买的，就是对用买的。那但是以前农村有很多动手做的，对不对？什么竹蜻蜓啊，或者是用竹子做的笛子，甚至做成小的瓶子啊等等，这些很简单的农村童玩呢，也会有教学让小朋友自己动手来做。那其实这个动手来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跟互动，因为有时候小朋友这个动手做的过程当中是爸爸妈妈要跟着一起做的，跟小朋友一起来互动做这个游戏或者做完这个成品。那其实小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哦，你卖公啊，我小孩子什么不亲，其实就是要借由这个过程哦，诶，慢慢慢慢的一条咖喱互动，一条咖喱舞，很美好的记忆呀。所以呢在这边呢，像这个阳明山的金山里福田休闲农场呢，它就是很适合呢比较喜欢接近大自然的家长，或者是呢喜欢跟小朋友动手做童玩的家长呢，可以来这边一起来游玩。
天空下起雨啦，太阳先生又再度出芽，留下一大片棉花糖，棉花糖它融化，它融化，最后一线希望，用卫生纸揉出今天娃娃，为他画上小的嘴巴，把雨滴赶走吧，赶走吧。窗外正排的晴天娃娃，没有一个乖乖的听话，讲今天娃娃话，好像有什么计划。大雨大雨它越下越大，娃娃们突然一起撑伞，看着一只的非常狡猾，为它画着嘴巴，早知道就画上叉叉。
接着我们从阳明山走到了北投复兴三路，北投复兴三路呢，这边有一个二期生态休闲农场。这个休闲农场它的特色是什么呢？这个休闲农场的特色是它呢，它的位置是位在大屯山南面的半山腰，而且因为它的位置比较隐秘，所以它只接受预约参观，它比较没有像前面我们介绍的采草莓啊，哈，那个农场是啊，我随时去啊，今天林画画来去的。那这个二期生态休闲农场呢，它是要预约的，但是因为这地方非常的漂亮，所以他们自己还曾经拍过纪录片哦。那曾经自己拍过纪录片，大家就可以想而得知他们的这个农庄，他们这个农场是保存生态保存的非常好的，甚至连以前那个北投文化基金会都曾经特别来他们这边做调查，做原始调查哦。听说以前哦，在北投这边很早期开发的时候，像大屯、泉源、湖山、湖田这四个里曾经一共有50座的木炭窑，那这个二期农场里面呢，就有一座已经历时30多年的历史的这个木炭窑，本来已经不能用了，现在呢农场把它重新修复变成活骨鸡，就是呢你真的可以用木炭在这个窑子里面烧烤出你的食材出来。那不管是你想要烧烤竹笋啊，烧烤你的什么番薯啊，或者是孔下面鸡哈，这是我猜想了哈，这是很难得。现在在各种的那个烧烤之这个方式之中呢，用木炭窑唯一还保存北投这边特殊的一种窑烤文化，还在这边可以看到的。那这边的风景呢，远远的可以看到观音山、淡水河，还可以看到社子岛跟台北101。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到，它因为位置比较隐秘，在大屯山的半山腰，所以它的 风景非常的漂亮。冬天呢，他们也会自己做一些萝卜糕，然后还做汤圆。所以呢，这边这个农场是要预约的，但是呢，它这个二期生态休闲农场，它呢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来这边有预约了，它就有专人给你导览解说，而且教你这个古早式的复古的这种窑烤方式，让你来体验一下这个真正的锅渣郎是安怎煮饭、安怎过生活哈，然后来体会一下回归农村的生活。我们在魅力十二点的第一阶段呢，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其实虽然莹莹只是介绍了几个在台北市近的休闲农场或者是观光农场，不过在台中啊，在高雄，在其他县市的听众朋友其实都赶快，现在很多县市呢附近附近都有这种小型的观光农场，其实都非常适合亲子全家一起去玩。那而也不要说儿童节我们带孩子去玩，其实一年当中有时间的时候，天气好的，全家人一起手牵手一起出去郊游，其实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开心，而且对大人小孩来说都可以为生命当中留下很美好的记忆哦。
花花像涂了满墙，围成张装模作样，所有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都在这一个地方出场。倔强之后的沮丧，拒绝关怀的反抗，都能在这里真正的月亮，有什么是爱不能抵挡？多么希望能骑上我的越野车，到破许多无聊的补习课，爱玩的纯真心灵可能会因此而受重伤，就算没机会当上大董事长，在你有眼一点点勇气和坚强，加和我一起成长。
深广播公司，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魅力十二点的节目，我是莹莹，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边哦。魅力十二点祝福您健康快乐每一天，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喽，拜拜。
现在今天比好，我穿越星空的关怀。
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翠峦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乐福。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